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查克老师逐章逐节的查考新约哥林多后书。我们经常听见一句话，就是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不知道你是否亲身体验过呢？好，这次呢，查克老师要举旧约人物雅各作为例子，让我们明白我们应该降服在基督耶稣之下，让基督来掌管我们的一切。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要看第九到十三节。这次的题目只有两个字，就是放手，让基督来掌管，求主的圣灵赐给我们悟性来明白真理，得到属灵的益处。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九节研读到第十三节。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说，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我相信在许多困难的时候呢，有许多次神是带领我们走到了自己的尽头，无论在情感上、身体上，也许在经济上，我们呢都已经到了尽头了，再也无路可走了，我们已经到了真正该放弃的时刻。我们说，哎呀，我已经受够了，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了，我已经够了。许多次呢，神带领我们到了这种境地，我想着啊，就是如此了，这已经到了尽头了，是我的力量和能力的尽头了，在这里呢我已经放弃了。而我不是一个那么轻易就放弃的人，这是在我的属灵旅程里面我的问题之一。但是神将我带到这样的境地，我已经做了每一种的尝试，我现在呢决定必须要放弃。而你们知道的，我发现有许多时候，当我到了自己必须放弃的时候，直到我不再靠自己的努力和资源之后，我就经历到神在我生命中的能力和工作。在旧约圣经中，一个相当经典的例子就是雅各的故事。他之所以被命名为雅各，是因为他在出生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雅各本来应该是双胞胎当中的第二个被生出来的婴孩。当他的母亲利百加在怀孕的时候，人们都不知道他会怀双胞胎，但是他自己呢，是知道的。这是一个很痛苦的怀孕经历。我的意思是说呢，她怀孕的过程啊相当糟糕。因此呢，利百加对主说，主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是痛苦啊。而主回答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哎呦，可怜的利百加啊，这两兄弟在母腹当中就彼此相争了。而当他们生出来之后，先出生的哥哥是全身覆盖着毛发的，因此呢，他们称呼他为以扫， 而当弟弟被生出来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要征战了，因为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抓住以扫的脚后跟。因此呢，人们就说，哎呀，你看看这个小坏蛋啊，他是一个抓脚跟的人。因此呢，他就被命名为雅各。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抓住的意思。而这个字更广面的意思就是可以是脏的啊，不干净的小偷啊，偷偷摸摸的人啊。当然这是一个让人不好过的名字了。这个两兄弟的冲突在他们的生命年日里面一直延续下去。偷偷摸摸的臭小偷计算他的哥哥啊，或者说是从他哥哥那里要得到好处。他从哥哥那里骗取到了长子的权利，之后呢又欺骗他的父亲，偷取到对长子的祝福。这个由家族而来的祝福呢，通常只是留给长子的。而当长子以扫发现雅各已经偷取了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祝福，那么他说，为我父亲丧居的日子近了，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我要把他杀了。雅各是一个为人安静的人，他是听母亲话的好儿子。然而呢，以扫却是一个喜欢打猎的，经常在户外活动的人。以扫说，我会杀了他，只要父亲一死，我就会把雅各杀了，我发誓我会杀了他。因此呢，他们的母亲听到了以扫的威吓，他就对雅各说，儿子啊，你最好离开，你的父亲身体不是很好，而你哥哥呢，他发誓说要杀了你，所以你最好先离开，到我哥哥那里去躲避一阵子，那是在800英里以外的哈兰那里。因此呢，雅各就走了，他去到母亲的兄长拉班那里。他呢也是一个不正当的人，他是偷偷摸摸的小偷。而雅各呢爱上了拉班的一个女儿，他就说，我要和你的女儿结婚，但是我没有任何的聘金可以给你啊。因此拉班就说，孩子啊，没关系，只要你来为我做7年的奴仆，可以作为聘金嘛，那你就可以娶她了。因此呢，雅各成了拉班的奴仆7年的时间。因为他是如此的爱拉结，所以他看这个7年就如同几天的时间。当婚礼的时候呢，根据当地的习俗，新娘呢必须要蒙上头纱。但是后来他发现呢，这个新娘却不是拉结，而是他那个年长的丑陋的姐姐利亚。因此呢，雅各就冲出帐篷，抓住拉班说，哎呀，你做了什么事，这不是我当初给你的约定呀。拉班说，哎，我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呢，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是没有这个规矩的。你为了这个满了7日，我就可以把那个也给你，你再为他呢服侍我7年吧。因此你看，拉班和雅各是很般配的。但是到最后呢，雅各还是赢了。又过了7年之后，他将拉班所有的一切都学会了。他也见到拉班的情况呢不像以前那么好了，他们不再在吃饭的时候欢笑了。因此他明白到，我要离开这里。因此呢，他就带着从拉班那里所得到的所有的牛羊牲畜，开始往回家的路上去了。当他来到了土地边界的时候，他正要涉水过亚伯渡口，将一切事物安排好。忽然见到有人来向他回报说，哎呀，你的哥哥正带着400个兵丁向你而来了。哇哇，天哪，上次我见到哥哥的时候，他威胁说要杀了我。我之所以逃离呢，就是因为他会杀我的。 现在他带着400个人来，哎呀，我该怎么办呢？我不能往回走啊，因为他已经和拉班划定了界限了。而拉班也说，你不可过这个界限，如果你过了，我就会追赶你。因此在雅各和拉班之间有一条界限是不可以超过的，所以雅各不能回去，但是呢，他也害怕，也不能向前行啊。哇，雅各算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能力的人之一了，他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总是能够从别人那里得到好处，有完全的机敏和才智，但是现在呢，他也无路可走了。在第二天的清晨，以扫将会带着400个人翻山越岭而来了，他也不能往后退呀。因此呢，雅各试着要将事情安排妥当，在夜晚可以有一个好的安息地，明天早上我需要有充沛的精力。但是神却有别的计划，有一位主的使者来与雅各整晚的摔跤，因此呢，雅各不但没有得到一晚上的安眠，能够去面对严苛的明天，他整晚都在与主的使者摔跤，直到天亮。而这个使者呢，他并没有胜过雅各。许多人认为，这位使者呢，应该就是主自己。我呢，也是如此相信的。他是主耶稣基督，来与雅各摔跤。雅各就将这个地方呢称为比努伊勒，因为他说，我面对面见了神。但是圣经上说到主的使者摸了雅各的大腿窝一把，他呢就变成瘸子了。这使得雅各真是到了无路可走的尽头了，因为他是如此的聪明又足智多谋，所以神真的是下了重手来对待他。雅各的背后有个界限，他不能往回走，而他的哥哥呢，正带着400个兵丁向他而来。现在呢，还整晚的摔跤，他疲乏到了极点。除此之外呢，那个天使还触碰了他，使他成为一个瘸子，他的肌肉萎缩无力，他成了一个充满疼痛的瘸子。就在这个时候，雅各已经面临到他的尽头，他最后呢，终于被打败了。他的智谋已经用完了，哎呀，我已经无路可走了嘛。因此雅各就开始流泪哭泣。他对天使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根据圣经呢，如果你向人寻求祝福，那就表示你承认对方是比你有更高的权威位分，你是以一个比较低微的地位向位分高的人寻求他给你的祝福。你们都曾经在圣经中读到过这类的事。因此呢，当雅各向天使寻求祝福的时候，他是在承认自己的失败，我已经受够了，我认输了啊！好了，请你祝福我吧。而主的使者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啊，偷偷摸摸的小偷。那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你要成为被神管制的人，属神的人。雅各被带到自己的尽头，但是他也被带到一个生命全新开始的层次。对于雅各来说，当他被带到自己才智尽头的时候，这是一个多么荣耀得胜的日子啊！他自己那自然的本能的狡诈诡计，这都已经终结了，他的生命转向神，从那一刻开始，他就成为一个被神管制的人。因此他自己失败的地方，事实上呢，就是一个使他的生命开始得胜的所在。我们也常常可以在自己的身上发现，我们放弃的时候，当我们被迫放弃了对我们 自己完全绝望的时候，我们说，哎呀，这已经到了尽头了，我已经够了，我只想放弃这一切了。这个时候呢，就是神要开始工作的机会。因此保罗来到这样的地步了，而保罗呢，也是那种不轻言放弃的人。他会说，嘿，让我们来做吧，他是不会随意放弃的。因此呢，神将他带到对自己的生命都感到绝望的时刻。我们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这就是神将你带到你自己尽头的目的了，这样你就不再是信靠自己了，而是要学习来信靠神，这位能使死人复活的神。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节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是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看，借着神在过去的得胜，使得未来的得胜也是确定无疑的。神在过去所成就的事，对我证明出了他在将来也能够继续得胜。神是信实的，他过去拯救了我。神是信实的，他现在仍然拯救我。因此我的信心和对神的信靠逐渐的增长。我知道神在未来也是信实的，他将来还要拯救我。过去的拯救如同对未来的预言一样，而且这也是成为我相信信靠神在未来要成就事的根基。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因此呢，保罗向他们表明了他的感谢，因为哥林多人的祷告在神的工作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分量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继续说，好叫许多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因此我为了你们的祷告以及你们给我们的恩典而感谢。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说，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保罗呢，描述他自己生活的方式和他在人前的样子，都是简单而又真诚敬虔的。这也应该是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所应当有的样式。他们要学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并且在人们面前是真诚的样式。他们不应该追求华丽的衣物和各样时髦高级的生活，而是要过简朴的生活。而且呢，他们还要有真诚的生命，不应该是在人前在讲坛上教导是一个样子，而生活出来呢是另外一种样子。他们的生命在人的面前应该是真诚诚实的，无论在人前或者是人后都是一样的。他们应该活出如同他们在讲坛前的样子，他们在家里的样子应该是如同在教会里是一样的，这是一个真诚的生命。当然在英文里面呢， sincere 真诚的这个字原本的意思呢，就是从拉丁文的 sincere 这个字来的，它的意思呢是没有加辣。当然在罗马王国的时代，因为人们都很闲暇，所以呢，他们常常坐在那里雕刻大理石。但是你知道的，就算是一个艺术家， 它也会有出差错的时候呢。因此呢，你可能在要雕刻鼻子曲线的时候，因为手滑了一下，而使得这个刻刀造成了石块的裂纹，使得一片鼻子的石头啊碎落了。然而呢，这些人们是很聪明的，他们学会如何将蜡和大理石的碎片混合在一起，使它看起来呢就像是真的大理石一样。因此他们会用蜡来把这个有裂纹的鼻子把它修补好，而你会把这个美丽的雕像就买回家了。可是当夏天来到的时候，那个大热天里面，你走进房间，哎呀，看到你花了很多钱买来的美丽的雕像，它的鼻子呢却从脸上融化掉了。因此呢， sincerity 就是没有加蜡的意思，你所看到的呢就是它本身的样子，它是表里一致的，你是活出一个真诚的生命。因此呢，保罗表明他的生命，他在人们面前活出来的样子是简单、真实和敬虔的。他不是靠着肉体的智慧，而是靠着神的恩典。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我们现在写给你们的话，并不外乎你们所念的、所认识的，我也盼望你们到底还是要认识。换句话说呢，我不是两面的人，不是表里不一的人，我是个很直接的人。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一是一，二是二，不会有别的意思在里面的。我不是在说着两面呢反复不定的话，我所说的呢就是我真正的意思，没有别的意思在里面。因此呢，保罗是在宣告他自己，是我对你们的看法仍然是一样的，你们所读到的就是我所说的意思，我没有写别种含义的内容，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话啊，这就是了。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查考就到这里了。欢迎你能够随时来信，跟我谈一谈你收听这个节目的感受，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些什么建议啊、意见呢、啊，都可以写信给我。你或者可以发电邮或者短信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保持联系。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下次我们将跟随查克老师继续的查考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查克老师将解释为什么使徒保罗不回哥林多的原因，请安排时间一起来收听。好，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好，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基督教信仰，以及如何过敬虔的信徒生活，欢迎来信给查克老师跟他交流。你的来信请寄到本台的邮箱，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发短信给查克老师收就可以了。好，现在呢，请我们低头接受查克老师的祝福。
愿这个星期里面，神的手保守你的生命。当神引导带领你的时候，你蒙受神的祝福。愿你在与神的关系中有更新更深的经历。愿你能够使用神赐给你的各样工具来敬拜、学习、认识神。愿你与神有更亲近的关系，让神更深入地进入到你的生活处事当中。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